冰川天女在这尼泊尔王的国宴之上见到了唐赛花，这是他也没想到的，把唐赛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悄悄的就问他：“唐伯母，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，你没和结识一个一块吗？”唐赛花说：“我们一到这山脚之下，他丢开我，自己就独自登山去了。只可惜老身年迈呀，要在30年前，或许还能追赶得上他。结识一这人真是太古怪了，老身沾了他的恩惠，恐怕今生无法报答了。你有没有见到灵角啊？”冰川天女关心结世仪，唐赛花关心龙灵角，俩人接着还想往下谈两句，还没等说呢，帐幕一起，从外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进来不少的武士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佩刀悬剑，这就好像开了一个人种的展览会呀，什么欧洲人、阿拉伯人、印度人、波斯人都有。一个小小的尼泊尔国竟然能聘请得动欧亚各国的武士，尼泊尔王感到也是非常的自豪啊。胡桑太极提也在那呢，瞅那唐赛花一眼，若无其事坐下了。唐赛花也想过去揪住他问问龙灵角的下落，但这是尼泊尔王的国宴之上，任凭他如何生气，这阵儿也只好是隐忍不发呀。只听尼泊尔王在正中央把酒杯端起来了：“各位，久闻中华上国人才出众，昨个听公主称赞这位唐大侠，天上有，地下无，本王真是无限的钦佩。难得今日的盛会，各国的武士聚会于一堂，还请唐大侠不吝赐教，让我们大大的开开眼界呀。”冰川天女说：“王兄，您言重了。自古以来，切磋武功不分国域，要以王兄之言，好像要把在座的诸人都划分开了。”“不不不，小王不是这意思。只因唐大侠是初次见面的贵客，又是公主您赏识之人，才想见识见识他的本领。来，小王先敬唐大侠一杯。”哎，冰川天女就发现这尼泊尔王说这话的时候，这眼光之中稍稍的有那么点异样，他心里头就一翻个，莫非这酒里头有问题？刚想说话，想劝这唐惊天这酒就别喝了，哪知道唐惊天把酒杯端起来非常坦然，一扬脖酒下了肚了。尼泊尔王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奸笑，但不知何人愿与唐大侠合言武功啊。言还未尽，那胡僧太极提首先站起来了：“陛下，贫僧昨天已经见识过唐大侠的高招，只可惜未能尽兴，今日想要继续请教。”“嗯，好，唐大侠本领出众，国师也要多加谨慎，多谢王爷。”再看太极提呀，装束早就换好了，左手提溜他这大红的袈裟，右手还擎着一柄大铁锤，这大锤也能有60-70斤呢、啊。噔噔噔噔，大步流星来到这帐篷中间。尼泊尔王住这帐篷非常大，虽然说一圈都是桌案，但中间这地方非常宽敞，大家伙搁这插招换式比武过招，完全能招呼开了。“弥陀佛，唐大侠，贫僧还想在您面前领教一二，还望赐教。 那唐惊天能让他给叫住吗？伸手拽出妖龙宝剑，也来到场地之中。国师若肯赐教，唐某何幸如之？请，请。太极提说完一声请，也没客气，把手中袈裟一抖，一片红云当头照下。唐惊天不慌不忙喊了一声，来得好，你这袈裟补的倒够快的。举宝剑往起一撩，哪知道啊，这太极提这回有备而来，知道单单靠自己这袈裟挡不住对方的宝剑。唐惊天这宝剑太快了，雪铁如泥呀、啊！当时又加了一柄大锤，靠大锤配合袈裟，觉得今儿个肯定能胜利。这大锤重了下也能有七八十斤，这宝剑正碰到这锤头上，啊，啪来了，差点没飞了，把这唐惊天震得噔噔噔噔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身形一趔趄，好悬没趴到呢。旁边的尼泊尔王嘴一撇，表妹，他就这么个上上之选吗？冰川天女也觉得奇怪呀、啊，先说话，今天就算能耐赶不上人家，要说抵挡个一百来招也能抵挡得了，怎么一招之间被人家就给震趴下了？这怎么回事呢？他这边心里头怀疑，那战场上那可是瞬息万变，太极提一招得手绝不留情，身形往前一根步，大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呀。他以为唐惊天顶不住了，实际上唐惊天这招是假的，虚招。原来呀，那尼泊尔王向唐惊天敬酒的时候，唐惊天就发现了这酒里头有问题。这酒壶乃是一把转心壶，有机关的，给自己斟的那杯是好酒，没啥问题，而给唐惊天斟的那杯，那里头就有百日醉。百日醉就是用一种毒草炮制而成的非常厉害的麻醉药。唐惊天那胆大心细呀，已经瞧出这酒里头有问题了，但还是喝下去了。在喝酒之前，事先就服下了碧灵丹。碧灵丹能解百毒，你不用说，这种百日醉就是孔雀胆、鹤顶红也能给解了。按理说一伸手唐惊天就诈败，瞒不了太极提，但这阵太极提也大意了，以为这唐惊天吃了毒酒之后骨酥筋软，真力发作不出来，这才敢大胆的抢攻。这一锤砸下来，实指望把这唐惊天就砸到这呢，哪曾想啊，唐惊天身形唰啦一转，就转到他背后去了，宝剑一顺，还唰使了一招叫风吹杨柳，嗨，猛刺太极提的后心。这下太极提没想到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宝剑都已经到了，啊，知道不好，袈裟往后一抡，就想把唐惊天这宝剑给缠住。唐惊天做了两手准备，宝剑刺出去的同时，一抬手，吱，一枚天山神芒也打出去了。啊，哎呦，正打到他手腕子上，袈裟是脱手而飞，不但说从这大帐之中飞出去了，外头风特别大，眨眼之间刮上了半天空中是无影无踪啊！一招之间太极提败的这个惨，垂头丧气来到尼泊尔王桌案跟前，陛下，臣无能。
你嗨，废物，
谁都没想到唐惊天赢得这么轻松，也算是一种侥幸吧。还剑入鞘，王驾千岁，贵国的第一国师武艺也算是不错了，承让承让。四战四讽， 在座的这些尼泊尔武士听的也都是非常刺耳啊。尼泊尔王只好勉强的一笑，各位，方才我国的国师跟唐大侠演练了一招，大家可能还都没尽兴。我国练兵注重于弓马，每一位士兵都能持马射箭，百发百中也是很普通，并非只出一两位出类拔萃的武士。本王的意思想让我国的神箭手与唐大侠比试比试弓马，不知唐大侠可赏脸否？还没等唐经天说话呢，老太太唐赛花站起来了。
是吗？那就请国王叫几位贵国的神箭手出来，让我这老太婆也见识一番。
尼泊尔王脸一沉，一挥手传下令去。时间不大，从这军中挑选出四个人来，每个人都抱着一张大铁弓啊。你瞅这大铁弓啊，两臂要没有五七百斤的力气，甭想拉得动。这四个人乃是军中的弓箭教头，尼泊尔王故意的隐瞒他们的身份，也是有意抬高自己国家的实力。指着他们对唐经天说，这四名士兵乃是我军中的神箭手，百发百中，唐大侠可以和这些小兵们比比剑吗？唐赛花已经离开了座位，方才他就站起来了，但谁都没把他这老太太放到眼里头，心里头非常的不满。
王驾千岁，能不能听老身说上两句呀？
哦，老太太有话请讲。
要说比弓箭这种小玩意儿，何劳唐大侠出手？我们中国的妇孺皆能挽弓射箭，何足为奇呀？这地方地湿风寒，老身也想舒展舒展筋骨，这一场还是我来吧。这帐幕之中比不了弓箭，我们到外头去怎么样啊？
说着话颤颤巍巍往外头就走。
嘿，尼泊尔王不由得恼羞成怒，把这酒杯一顿。
我国虽然国小兵微，但是随本王出征的都是能征惯战之士，赳赳的武夫，岂能欺负一位老太太呀？
一说这话呀，唐赛花转身又回来了，声音也是非常的冷峻呢。
老身虽然已经年过六旬，叫我穿针引线，我可能是老眼昏花，干不了这个。但要说张弓射箭，这可是最平常不过了。若非国王说他们是神箭手，老身还不愿意欺负他们这些后生的小辈呢。
几句话说的针锋相对，尼泊尔王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了，心说得了，你个老乞婆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的。大家伙一起都到了外头了，
外头非常的恐慌，
这回别说是比剑呢，你就骑马搁这块排演战场，地方也够用。
老太太，我们这几名士兵用的都是第一号的强弓，你用几号啊？
第一号是铁胎弓，重达百斤。尼泊尔王一瞅唐赛花老太隆重了，心说我就不相信了，你还能用这铁胎弓？
你拿你都拿不动，你还能拉开吗？
唐赛花一笑，等着老身再喝杯酒提提神。他一杯酒下了肚，尼泊尔的兵卒各自把弓箭都捧出来了。第一号第二号的铁胎弓是两个人抬着的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 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
最小的一号铁胎弓也能有20来斤。老太太，你可小心着点儿，别闪了腰。哈哈哈哈，王家千岁，谢谢您的关照，不过老身不用弓箭。
哦，不用弓箭，如何的笔法？
古语说，善射者何须自己催弓带箭呢？便以七人射来之箭反七人之身，这就行了。你们尼泊尔的神箭手连这点本领还没学过吗？
您看看，
比射箭自己不带箭，尼泊尔王从来都没听说过啊。他就以为这可能是因为这唐赛花自己拿不动铁弓，故意这么说的，这就是想搁这逃避呢。
了解唐赛花的都知道，老唐家素来是天下暗器第一家，
唐赛花又是他们家硕果仅存的一位长辈，要说跟几位弓箭教头比射箭，那不跟猫戏老鼠一般吗？
再看唐老太婆，一步三摇，气喘吁吁，来到这场地的中心，盘膝打坐，坐下了。
各位，都把箭朝老身这射吧。
啊！
四名弓箭教头一瞅这白发苍苍个老太太这般模样，反而有点弄糊涂了。没想到这老太太就跟他坐着，让大家伙射他。那四个人在这军队之中也是久负盛名啊，能随便射一位手无寸铁的老妇人吗？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动手。
唐赛花说：“怎么着，不敢和老身我比剑呐？”哈哈。看起来尼泊尔国的神箭手也是徒有虚表。
他说的虽然是汉语，但四名教头之中有两个能听得懂，
其中有一位感觉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，
心说话：“你骂我这还是小事呢，你损我尼泊尔的射手威名，这可不能答应你啊！”张弓搭箭，用汉语说了一句：“老太太。”小心啦，我这一箭射你头上的玉簪，你可别动，免得误伤了。
说着话，再看他弓拉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啊，咔嚓，一只凋零箭奔唐赛花的脑袋这就射过去了。
他这箭法是百无一失啊，说射头簪真就射头簪，哪知道这唐赛花把他这支箭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也没躲也没闪，一伸手啊，捧接住了，往这地上一插。
你们其他人都干嘛呢？再继续射呀！
啊！另外一位教头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
心说话：这老太太，你看着这么大岁数，莫不成她真有绝艺在身吗？张弓搭箭，对他手腕子叭就是一箭。
唐赛花伸指一夹，把这支箭又给接住了，往身边一插，再来再射。
另外一名教头心稍微狠点儿，一拉弓弦啊，啪射他咽喉。
哎呦，不好了，想要老身的命啊！
一张嘴，砰，把这支箭就给叼住了。
旁边的一位弓箭手还埋怨他的同伴呢，
干什么想要射死他呀？
一瞅弓箭让人给接住了，
四名弓箭手都是大吃了一惊啊。
唐赛花一张嘴，啪，把箭吐到地上。
多亏老身我这牙口还行，差点没把门牙给割掉了。
说的挺诙谐，
实际上这是唐门的绝技呀、啊，这招叫孽醋法，
老太太练一辈子了，
那接支箭那不跟玩似的吗？这几位弓箭教头一瞅，哎呦，这老太太真是世外的高人呐、啊，看起来还真就不敢轻敌呢。这回谁也顾不得上客气了，也不怕把他射死了，一个个连珠的绝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飞蝗，奔唐赛花这就射下来了。唐赛花也是手法一变，随着接箭，随着往外甩，没甩出一箭去，对方射过来的箭都被他给打下去了。别看岁数大了，但是内功精湛，施展的这叫甩手箭，比对方那铁胎弓射出那弓箭力道还足呢。一时之间满天的箭雨，双方箭来箭往，斗的也是非常的激烈。唐赛花也不愿意把那四名教头给射伤了，利箭射回去，纷纷都插到四个人周围的地上，眨眼之间又形成了一片箭林，把四名教头围在了中间。四名教头都是大惊失色呀，没到片刻的功夫，自己箭囊里的箭用完了。唐赛花说，你们可小心了啊，我可要还境了，老身要把你们四张弓的弓弦都给射断了。再看双手齐发，把最后接来这四支箭一甩手，都甩出去，箭些风声掠过了长空，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呼啸之声。四名教头知道躲不开，但出于本能，不约而同的拿着铁胎弓往外一架，耳轮中就听见一阵连珠的密响，四张铁弓弦都被唐赛花一举射断。这四位败的这个狼狈呀、啊，这箭还比的什么意思啊？一甩手把这弓扔到地上了，神情非常的沮丧。王家千岁，我们认输了，废物！闪退一旁。他这边生气，唐赛花这边倒是挺得意，一抖身上的尘土，怎么样，老身说我中华的妇孺之辈都能骑射，这不是假话吧？好，老太太神迹惊人，恐怕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。不不不，老身说过，我中华大国像我这种人有的是。刘青啊，你也来露一手吧。哎，好嘞。杨柳青手持着当弓也出来了，他人送外号叫神弹仙姑，此刻还要献神弹绝技。